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够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相信神呢此刻就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一起学习他话语的时间。那么在开始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先知的故事。那么在公元前八世纪，那个时候以色列呢已经分裂成北边的以色列国和南边的犹大国。那么在犹大国的皇宫里面有一个男孩子诞生了，那他的父母呢就给这个男孩子起了个名字，很特别的名字，叫以赛亚。那么以赛亚呢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神的救恩的意思。那么据史料记载呢，以赛亚是当时的犹大国的国王乌西亚的堂兄弟，也就是说以赛亚是皇宫贵族，他是在宫廷中长大的，他是一直生活在犹大的上流社会。但是以赛亚却没有从政，他却走了，他没有从政，没有走仕途的道路，他却被神亲自的呼召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先知。那么在那个年代，成为一个先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个时代许多的犹大百姓和君王都非常的叛逆，他们背叛神，不停的犯罪，行了许多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先知传达神的话语是会面临很大的挑战，而且有时候是必须非常非常的勇敢的。那么因为以赛亚他是一个皇宫贵族，所以神呢就经常借着以赛亚的口将神的信息直接传达给犹大国的最高权威一国之君，让一个国家呢可以经常听到神要对这个国家所说的一切的话。那么这个上面这个照片就是以赛亚先知，他写了以赛亚书，非常的伟大。那么以赛亚他忠心耿耿地服侍神60年，他忠实地传达神叫他传达的每一个信息。他的一生呢经历过5个王朝，也就是说他和5位国王打过交道。那么其中呢有很好的王，比如说西西家王和乌西亚王，但是也有非常坏的王，比如说是亚哈斯王和马拉西王。以赛亚的一生经历过许多的大风大浪，艰难困苦和许多的逼迫，所以说但是他呢面对这些逼迫，他对神呢却非常的忠贞，他一生持守着对神的托付，坚定不移地传讲神要他传讲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信息，一直到他为主殉道。据犹太传统记载，那以赛亚呢是在马拉西当政的期间被暴君马拉西下令用锯锯死的，所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11章信心的英雄中，如果大家读过这卷书都记得，其中有讲到被锯锯死的指的就是先知以赛亚。那么听了以赛亚的这个故事，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样的力量和意象让以赛亚愿意放弃身为皇宫贵族可以在世界上得到的一切的荣华富贵，而成为一个经常遭世人和君王厌弃的不受欢迎的忠心传达神话语的先知呢？甚至他最后为主去殉道，那么让以赛亚持守一生不遗余力的侍奉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回答说，是因为神亲自的向以赛亚显现，以赛亚亲眼看见了荣耀圣洁的神，也就是说神亲自呼召了他。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以赛亚书的第6章，他介绍了，他描述了神如何呼召了以赛亚，也就是以赛亚的蒙召过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章1到10节。好，我们一起。当乌西亚崩的那年，见着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 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箭从云上扯下来的，将火沾在我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
好，我们先来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赛亚蒙召的经文。主啊，求你此刻圣灵就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从圣灵同盟感动。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更让我们怀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们能够行出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感恩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请坐。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会将这十节经文分三个大部分来查考。我们先会来看经文本身的意思，然后我们会来看一下我们作为今天来跟随神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属灵的功课，也就是这些经文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属灵的启发。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以赛亚见异象。那它是记载在经文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看见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是在第一节。我们再读一下经文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是当时一个非常杰出的王，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16岁登基，在王位上坐了52年。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那么犹大的历史上呢，一共有20个王，大部分都是坏王，只有8个是好王。而这8个当中呢，有4个非常杰出的王，而乌西亚王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因为乌西亚王他很成功，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高傲，他就闯进圣殿，要在圣殿里面去献祭。那么这个行为呢，是严重的违反了摩西律法的，所以当时的祭司带领了70个人去拦他，都拦不住。结果他就硬闯进圣殿，他一进圣殿马上他就得了大麻风，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执政，他就退到隐居在后宫，一直到他去世。那么当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是在主前大约739年。那个时候的以赛亚呢非常年轻，只有差不多25岁。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皇宫贵族，乌西亚王是他的堂哥，他跟乌西亚王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么乌西亚王呢，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家，非常的会打仗，所以当时的犹大的版图几乎达到了所罗门时代的水平。所以乌西亚王在世的时候，对整个犹大爱主的人来说呢，是一个盼望和依靠。但是乌西亚王现在就突然间死了，所以这个时候 对以赛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灰心的事情。他觉得他的盼望失去了，他的依靠破灭了，他此刻非常非常的沮丧。就在他最灰心失望的时候，天忽然间开了，他看见我们的主高高的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这个意象对以赛亚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他看见地上的君王虽然驾崩了，虽然失败了，但是天上的主仍然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坐着为王，掌管着一切。那么对以赛亚来说，看见这个意象是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这是以赛亚后来能够面对大风大浪，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处，到最后他能够殉道的一个重要的鼓励他的意象，就是他知道他的主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掌管着一切。那么诗篇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我们来看，那么这节经文对我们今天我们的跟随神的服事有什么样的看见？我们来看第一点，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依靠。弟兄姐妹们，如果应该这么说，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里面还在依靠人，对人还有盼望，我们常常是看不见神的。直到有一天，这些幻想、这些依靠、这些盼望都失去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极其的灰心、疲倦、沮丧的时候，常常就是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神会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人是可以离开我们的，我们所盼望的是可以破灭的，我们所依靠的是可以倾倒的。我们原来得安慰的，今天再也不能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的主仍旧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为王。因此唯有主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依靠和唯一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弟兄姊妹你在侍奉里面疲倦了、灰心了、受伤了，希望今天神借着他的话亲自的来安慰你，让你知道我们侍奉永远都不需要灰心，因为我们侍奉的是神，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他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就一定会成就。我们唯一的要相信的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依靠他，他仍旧掌权，永远坐着为王。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那么第二点，我们说神是我们一切侍奉的中心。以赛亚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意象也告诉我们，神是我们一切侍奉的中心。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的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所侍奉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差会，更不是一个组织。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放在人的身上，我们服侍人不是不好，但是我们永远不能用人来代替神，我们永远不能用我们的事工取代了神，永远不能用我们的工作果效来取代神。在出埃及记，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我们一切侍奉的中心。如果我们今天出来服侍神，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目标的看见的话，我们的侍奉早晚有一天会失败的，早晚有一天你会灰心，早晚有一天你会觉得你受到了伤害，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坚持不下去、走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这个目标，而且我们还要知道的是，今天招你出来侍奉的不是你教会的传道人、你的小组长、你的区牧，今天招你出来的也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群人的掌声和鲜花，今天招我们出来侍奉的是那位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要求神再一次的来调整我们的眼光，有这样一个清楚的看见。好，这就是第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第二节、第四节经文，看见天上的敬拜，撒拉佛服侍的榜样。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经文哈。 其上有沙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好，我们来看几点哈。当以赛亚看见神的宝座之后呢，他同时看见了天上的敬拜和天使的服侍。那么沙拉佛是在神面前服役的天使，他们的服侍是最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神让以赛亚看见这样的侍奉呢，是要提醒他，他也应当像天使这样的来侍奉神。所以我们来看天使沙拉佛他服侍神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服侍的态度。两个翅膀遮脸，是表示他们非常的谦卑敬畏神。他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他们不愿意抛头露面，他们隐藏自己，他们不荣耀自己，他们绝对不会夺取神的荣耀。第二个，两个翅膀遮脚又是什么意思呢？遮脚表示遮盖肉体，不显露自己的肉体，不靠肉体的办法来服侍神，他不敢炫耀自己的服侍，也不愿意显露自己的工作和行为。那么两个翅膀飞翔表示他们服侍神的时候非常的殷勤，他们努力的服侍神，随时随地的执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工作。彼此呼喊说，这代表他们是一个团队服侍，他们不是单打独斗，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服侍神，来赞美神。好，这是他们的天使服侍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来看第二个特点，服侍的内容。圣哉，圣哉，圣哉。那么在希伯来文中间，三次重复的呼喊圣哉是比较级的最高级。什么意思呢？就像中文里面我们说高，很高，非常的高，但是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它是用重复来表示这个最高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表示神是至圣的神，他们一起来赞美神，极力的宣扬神完全的圣洁，提醒人们要绝对的敬畏神，全地都宣扬神的圣洁和荣耀，这是天使敬拜赞美神的完美的榜样。我们来看第三个特点，服侍的果效。当天使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看在经文里面，他描述圣殿门槛的根基震动，这种震动是彰显神同在的大能的表现。那么在旧约中，我们看见当神降临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怎么样？全山冒烟震动。那么在新约中，我们很熟悉的，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监狱，当他们同心合一的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也曾使监狱的地基摇动，监门立即敞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好，那么从这几节经文，我们来看属灵上我们的启发和看见。第一点，同心合一的赞美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和大能，这点我们想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如果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是出于心灵的同心合一的赞美，也同样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和大能，也同样能够震撼音符，震倒罪人心中那抗拒神的坚固营垒，叫人的心门能够打开，叫人身上罪的捆绑能够脱落，从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这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谈，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你有感动的，就是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看见一些神迹奇事，看见一些人是可以悔改信主的，这就是赞美带下神的同在和大能的表现。好，我们看第二点，服侍神的时候需要谦卑和隐藏，这是也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那么就是说，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谦卑柔和和隐藏。我们服侍神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显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能荣耀我们自己，我们一定不能夺取了神的荣耀。好，这就是第一大部分。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第二大部分，以赛亚蒙洁净，是记载在经文的第五 到第七节，我们也先来回忆一下经文哈。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们看哈，有几点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点，看见自己是该死的人。当以赛亚看到圣殿中那神圣荣耀的气氛，看到天使们同心合一的敬拜和赞美，看到神那完全的圣洁，他立刻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污秽和罪孽深重。他领悟到他在神面前真是一个该死的人，所以他就呼喊说，祸灾，我灭亡了。这说明了一个真正看见神荣耀的人，一定会像以赛亚那样，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罪人，会呼喊说，我灭亡了。而当以赛亚这样看到自己败坏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不配的时候，就是他灵性获得大转机的时候，神这个时候就可以在他身上做一个翻转的工作。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第二点，第二点，看见自己嘴唇的不洁。这里很奇妙，你看以赛亚首先他说的什么，他说他，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是吧？所以在这里看见他会特别觉得他是嘴唇不洁的人。那么我们说哈，有两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许多的不洁，最多的不洁是我们的语言，所有的不洁都是出于我们的口。所以雅各在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说呢，言语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他最能影响我们内心敬虔的生活的。此外还有一点，以赛亚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呢？因为以赛亚看到这个大异象的时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而在前面的五章呢，以赛亚一直在代表神在向以赛亚，向那个以色列人传达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他那个时候似乎有一种优越感，他看到的是以色列百姓的不洁，看到以色列百姓是一群嘴唇不洁的人，但他却没有看到自己的亏欠。所以当他不断地向以色列百姓传达说，祸灾，祸灾，祸灾的时候，他并没有将自己也放在这些需要悔改的人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当他真的看见了神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他忽然认识到他就是那个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呢，他就惊呼，祸灾，我灭亡了。这一次他看到了自己的不洁，所以我们说这是以赛亚非常难能宝贵的地方。好，我们来看第三点，愿意悔改，被神洁净。那么当以赛亚呼喊说，祸灾，我灭亡了，这是一种彻底的认罪，求赦免以及洁净的呼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立刻差遣一个撒拉佛飞过来，是立刻就从祭坛中取出来的红炭沾了以赛亚的口，并且对他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那在这里红炭呢，是代表了神的救恩，代表了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哈，天使为什么用红炭来沾以赛亚先知的口呢？因为嘴唇是先知服事的主要部分，先知是为神传达神话语的，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的口必须被上帝完全的洁净和掌管。所以这个天使就沾，用红炭沾了以赛亚先知的口。而且我们在这里还看见，那么先知所得到的洁净不光是口哦，它是一个完全的洁净，神赦免了他一切的罪，他整个人都得了洁净。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的一点是说呢， 这个赦罪是神主动的行为。当以赛亚认罪悔改呼求的时候，神的赦罪立刻就来到。神这里描述有一个撒拉佛就立刻飞到以赛亚的面前，所以可以说明神随时随地的在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悔改，他已经等候我们多时了。就像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那个浪子，那个浪子的父亲，他日日的殷切的等待回头的小儿子，他是第一个迎接浪子回家的人。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获洁净不是因为他的努力和他的行为，是神的主动的赦免，是神完全的恩典。好，我们看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第一点，我们需要谦卑承认自己的不洁。我们每一个出来服侍神的人都需要神的光照，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污秽和不配，我们才会承认我们是需要被神洁净的。如果我们服侍神，我们觉得是我们给神面子的话，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但是很可惜，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骄傲，我们经常会在背后定罪别人，我们会批评别人，我们经常会说，看这个人这么贪恋世界，这个人做事这么没有效率，这个人这么的骄傲，我们的眼睛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软弱。所以神呢，不得不把我们摆在很多的环境里面，破碎我们，显明我们，让我们走到尽头。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才会承认我们不过也是一个罪人，是50步笑100步，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那么当直到有一天，当荣耀圣洁的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嘴巴就闭住了，就不再去批评审判别人，我们就会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求你来洁净我。就像当年彼得遇见主的情况一样，大家如果记得话，当主在他面前行了那个下网打鱼的这个神迹以后，彼得怎么样？他马上跪下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觉得自己不洁，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第二点，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弟兄姐妹们，我们侍奉神的人，第一件事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圣洁。人不圣洁，神没有办法用你。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是这样讲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圣洁以后，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在神的手中成为他贵重的器皿，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我们需要自洁，我们需要看见自己的不洁净，然后才能求主来洁净我们。我们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对的心，说对的话，做对的事。如果我们不洁，神是不会用我们的，也没有办法用我们。我们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是一个牧师讲到的。他说呢，有这么一个小女孩，4-5岁的样子。有一天呢，她的妈妈不在家，她的爸爸就在她的后院呢，就是除草啊、砍树啊。那天天非常的热，这个小女孩呢就想模仿她妈妈的榜样，就跑到冰箱那里，她就拿出冰冻的橙汁，想送过去给她爸爸喝。但是她呢找不到杯子，因为她妈妈怕她惹祸，把所有的杯子都放高高的放在橱柜上了。所以他想来想去，到哪里找杯子？他忽然想到，他们家有个大花狗。这个大花狗呢，在他的后院里面有一个大碗，是拿来给喂这个大花狗饭的。他觉得这个大碗很好，很大，所以他就跑到后院去。他把这个大碗拿来以后，他就把冰冻的橙汁倒在这个大碗里面，然后他就气喘吁吁的就跑到后院去，要给他爸爸喝。那他爸爸看着这个女儿红扑扑的脸，满身都是汗，捧着这么一个碗，他爸爸真的是哭笑不得。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孩子他的心好不好？他是心好的，他是一个孝心，而且他是有行动的，他的行动也是很好的。他那么小他就知道服侍他的爸爸，然后他那个果子也是好的，是100%的纯果子。 但是唯一的缺陷就是这个碗是不洁净的，所以不洁净的碗他爸爸是不可能喝的，所以不洁净的器皿就其他的都白费了，是吧？都浪费了。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我们先不要去讲究别的，我们不要说我有没有恩赐啊，我有没有读过神学啊，我有没有这个，我们有没有那个，这都不是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至洁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到这个经文的最后一大段，以赛亚受差遣，记载在经文的第八到第十节。我们先来看第八节哈，先来看第八节，以赛亚蒙恩召。我们还是读一下经文。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来看第一点，听见神呼召的恩典。我们说，在这个整个意象中，到现在为止，以赛亚才第一次他听见神对他说话了。前面都是看哈，前面都是看那些意象，到这个时候他听见神对他说话了。那么以赛亚在被洁净之前，他的生命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现在的生命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是被神洁净了，所以他现在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了。而且他不但听见了神的声音，他还听明白了神的声音。他听见神怎么说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看到这里很奇妙，这里说的是我们，所以在这里是代表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对以赛亚说话。 OK， 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哈，就是神是怎么对以赛亚说话的。神并没有用一种命令的方式来吩咐以赛亚去传道，神只是在以赛亚面前表示了他内心的叹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慈爱的神，他看着那些硬心不肯悔改的以色列的百姓，他很想打发人去劝诫他们，挽回他们，但没有人愿意受差遣，所以神就把他心中的这种叹息摆在了以赛亚的面前。另外我们还看见，我们要注意神在这里怎么说，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神没有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能为我们去。所以我们要注意，在这里神要问我们的是，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肯不肯。好，我们看第二点，愿意回应呼召，认主使用。面对上帝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好像冲口而出的，他说，他怎么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是一个惊叹句，他充分表达了以赛亚急切的情感。不是以赛亚觉得自己配了，因为他刚刚还怎么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他知道自己永远不配，但是他知道神心中那个深深的叹息，他知道神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需要，所以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以赛亚他马上毫不犹豫的，没有保留的，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他立刻把自己奉献在了祭坛上。他说，主，我在这里。这是以赛亚面对神呼召的一个立刻的回应，也是神托付给以赛亚的一个使命。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面对神的呼召，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神啊，为什么会是我呢？我既没有恩赐也没有能力，我怎么配得你的呼召呢？神怎么会对我们说？神说，为什么就不是你？为什么就不是你？如果你肯，我就能。因为神就是那赐能力和智慧的源头，只要你有一颗愿意摆上谦卑的心，愿意被神来使用，神就会亲自的来帮助你，赐能力和智慧给你。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就像神对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从来就没有停止的这样来呼唤他的儿女们，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 那么在新约中，主耶稣也怎么说？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在问他的儿女，谁肯为我们去呢？一代又一代，总是有神的儿女回应了上帝的呼唤。在旧约时代有摩西、以赛亚和耶利米，在新约时代有约翰、保罗和彼得。那么今天神仍旧在向我们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弟兄姊妹，你们听见了神的呼召了吗？好，我们来看最后两节，以赛亚艰难的使命是记在第九到第十节。我们看经文，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的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那么和合本的翻译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你看起来什么要使这百姓，好像是神使这个百姓的心蒙之油一样。那么根据一个圣经的著名的学者和希伯来文的专家王守仁的教授的翻译，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哈，我现在来解释给大家听，他是怎么翻译的。他说这个更准确一些，根据希伯来文，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虽然不明白，看是要看见虽然不晓得，这百姓已经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或者这里是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么整个这两节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差以赛亚出去的时候，他所面对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已经是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所以虽然他们听他们听不懂，他们看他们看不明白，但是神还是要让他们看见，神还是要让他们听见，因为或者因着神的怜悯，也或者因着他们的悔改和顺服，他们就可以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他们如果能够回转过来便得神的医治。这是这两节经文更准确的意思。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所要交付给以赛亚的使命是十分艰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工作的对象是已经心蒙之油的应信不信的百姓，所以神提醒以赛亚说，他的传道工作绝不可能带来显著的成果和明显的工作果效。但是神所看重的是神的仆人们是不是能够忠心的来服侍神，忠于他们的使命，传达神要他所传达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完全明白神要交给他的使命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他面对这个艰难的托付，他完全不畏艰难，至死忠心。他不但肯受神的差遣，向那些硬心不听他警告的人传讲神的信息，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绝不改变神的信息，他不会迎合君王和人的喜好来传讲神的道理。以赛亚他不以自己的成败得失为念，他面对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他都忠实地传达神要他传达的每一句神要他讲的话。他不管别人接受不接受，喜欢不喜欢，他一直就是这样忠心地来服侍，一直到他为主殉道，完成神托付给他的在世上的所有的工作。那我们从这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反省？现今的时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不比以赛亚那个时代好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圣经早就说过了，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也必须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人们对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也会充耳不闻，也会完全的不理会我们所讲的这一切，那么我们所做的也会白费功夫，我们所付出的 的努力也可能看不到成果，但是神呼召我们就像他呼召以赛亚一样，他是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忠心，而不是保证我们一定会有工作的果效。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但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接受一个愿意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亲眼看见我们服事的果效，或者说我们不可能，起码不是立刻就能看见我们服事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已经为一个人祷告了许多许多年，但是你看不见这个人有任何的变化，他还是很顽梗，你不要灰心，神纪念你为他摆上的每一个祷告，每一滴眼泪，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此外，我们还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我们的侍奉不被人认可和称赞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侍奉被仇敌攻击，被人们反对，甚至众叛亲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侍奉因为没有明显的果效而遭受别人的讽刺和批判批评的时候，带来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还能不能持守当初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还能不能持守我们对神这个呼召的回应？我们还能不能继续的信靠主，继续的忠心的侍奉他？但愿今天以赛亚先知的生命的榜样能够大大的鼓励我们，成为我们服侍神跟随神的榜样。好，我们来看总结，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一个总结。第一点，一个被神差遣的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就像以赛亚一样，他亲眼看见了神，他知道他的神永远坐着为王。一个被神差遣的人，或者说呼召的人，是一个被神洁净的人。我们要被神使用，我们必须被神洁净。我们怎么能被神洁净呢？我们必须谦卑，看见自己的不洁，神才能来洁净我们。第三点，一个被神差遣的人是一个愿意回应神呼召的人，像以赛亚一样，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愿意勇敢地立刻来回应神的呼召。好，今天我就用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讲道。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宣教士，他叫 Robert 马里逊，他是全世界第一位来中国宣教的基督教的宣教士。那么马里逊呢，他是出生在英国，当时的英国是非常优越，生活条件各方面都非常好的，而中国当时是非常落后和贫穷的。那马里逊他舍弃了当时在中国非常优越的生活，坐船在海上颠簸了8个月，终于在1807年他来到了中国。当时他非常年轻，只有25岁。那么马里逊在中国宣教忠实的服侍神长达27年，由于他将他的一生都奉献了给神和中国人民。由于当时中国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疾病那种流行疾病非常猖獗，所以呢，在1834年8月，马里逊因病在广州逝世，年仅52岁。他将他的生命倾倒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且不光他死在中国，他的第一任的妻子和他第一个大儿子都埋葬了，都长眠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那么当马里逊19岁蒙神呼召成为宣教士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里逊这样说，我必须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充满信心，全然谦卑，不住地流泪，在遭受耻辱、逼迫、饥饿、衣不遮体，甚至牺牲自己宝贵生命的时候，我要以喜悦的心情结束生命，绝不动摇。我宁愿与基督同生死，而绝不接受帝王的支配。我要在上帝面前说实话，绝不撒谎。我要传播上帝的真理，绝不宣扬我个人。我所传扬的乃是耶稣基督，我愿意为基督做教会的仆人，为要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罪人来到生命树前。看了他这段话，我非常的感动。 我真的完全不怀疑是神亲自的呼召了他，因为当他领受神这个呼召的时候，看着他这段话，我们就知道他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主，他甘愿牺牲他的生命，只是为了领人归向基督。那么从世人的观点来看，马里逊的宣教工作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马里逊来到了中国7年以后才结了第一个福音的果子，他为一个叫蔡高的中国人施了洗，为了这第一个福音的果子，马里逊流泪苦苦祷告，等待了7年之久。所以在马里逊为蔡高施洗前，他有这么一个，他带着泪做了这么一个祷告，我们来看他的祷告。他怎么说？他说，愿他蔡高是大丰收的初熟的果子，成为将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归信基督，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的第一个新教的信徒。那么神听了马里逊带着血和泪的祷告，成就了他的愿望。今天真的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归信了基督，包括我们坐在这里的中国人。中国的基督徒总数据保守统计已经超过了8000多万，但遗憾的是，马里逊他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的成果。马里逊他回应神的呼召，把自己的青春、才智与爱完全献给了中国人，诚如耶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马里逊他以他的生命和血泪播种，以至于今天在中国可以开花结出果实累累。求主今天从我们当中也兴起弟兄姊妹来，像马里逊和以赛亚一样，愿意奉献我们的一生来归向主， 来跟随主，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神，我们请敬拜赞美队来，我们一起用 Hanani 这首歌来向神表达我们的心意。